再次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真的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当我们听到以先，我们再在主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万民，还有你所创造的一切，都要敬拜你，因为你是神，你是永远为王的那一位主。主啊，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来看你的话语，求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在我们的心里看到你话语的奇妙，也透过你的圣灵跟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合则来，不合则去。我们教会的主题在今年会讲到关于以爱建造我们的家。这个家呢，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还包括我们同居一起的教会，这个大家庭。今年就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主题，牧长们希望我们能够更爱我们的小家庭，也同时爱我们的大家庭。在这个主题底下，我们第五个分题就是讲到合则来，不合则去。合则来，不合则去，是许多人离婚的原因。在一个高举个人感受，还看重个人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当中，人常常对群体的尾声的意识非常的薄弱，甚至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常有人以合则来，不合则去，成为他转教会的原因。合则来，不合则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想起我们以自己的为中心的一种心态。这个有一些人说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心态，就是你在内心里面非常渴望没有节制的来享受，来消遣，然后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享受，把让人达到你自己的目的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成为你自己人生生活的目的跟人生的价值。只有期望其他人给你能够享受，但是要你去服侍的话，你就说哎呀不要了我很忙我很累就什么都不付出代价。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是要人来迎合你的需要，以致呢要你按着人的对你的这个服侍来过一个享受人生的生活。其次，在整个合则来不合则去的一个心态当中，很看重的就是合谁的心意，合谁的心意，就是他不能合我的心意，我就内心里面产生不快乐。这个教会做一些东西不合我的看法，不合我的心意，我就不满意。常常是以我作为整个思想的中心，所以整个消费主义有人就说，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我没做到我的标准，没做到我的想法，没迎合我的需要，就出现问题了，我就不高兴，我就不喜悦。所以当人家做一些东西不合你的心意的时间，在家庭里面人就说你都跟我不合的，然后要不然我们就分开离开这个婚姻的关系了，就走去离婚。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教会哎呀都不能迎合我的需要，我有这样子的需要，我的家庭有这个需要，但是教会做的事情 不能迎合这样子的需要，我就换教会了。有人可能就是在团契的当中，我来到团契，感觉我都不能享受的，好像我的东西都不能跟人分享，结果就觉得这个团契对我就没有意义了，我就离开团契。还是甚至于在教会当中，有人服侍，有人跟你一起配的，但是他的性格跟你不一样，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在交一起来合作的时间出现一些问题，你就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冒犯的感觉，内心就有一种不安，结果这个不安就带来你的情绪上，觉得见到这个弟兄还是见到这个姊妹，就觉得哎呀，最好不要跟他谈了，甚至希望来到教会，希望不见到他就好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让你一路的逃避，而不能迎合，跟他能够好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一样，可以能够有一个和睦、彼此相爱的生活。甚至于可能在想，哎呀，要不然我就换一个地方聚会好了，不见到他，我内心里面这样子的冲突的情绪就可以减小。我常常成为一种自我中心表现出来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说合着来不合着去，常常是面对这个自我主义膨胀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认为人家所决定的，人家所想的，人家的意见不合我的心意，我就不高兴，我就退出了。合着来不合着去。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个当中有一些背景。当大家一路看使徒行传的时间，当你看到第十三章，当时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安提阿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强壮的教会。这个教会当时在这个教会的领袖们一起进食祷告的时间，神就跟他们说，让他们差遣两个主要的传道人去宣教，他们就是巴拿巴跟保罗。然后圣灵带领他们就出去，到离开安提阿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地区，就叫庞费利亚的地方来宣教。当时他们出去的时间，就不单只是他们两个人去，也带着同工组成一个宣教队，在不同的地方来把福音传出去。在这个宣教队当中，就其中有一个也是教会非常有神很喜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就叫约翰马可。马可呢也跟他们在这个宣教队当中就去传福音。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圣经就记载马可突然间就离开这个宣教队，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去。有可能马可离开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让他过去，但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决定是马可自己决定。有可能因为马可成长的背景不是很面对很多的困难，在宣教的路上也要面对很大的压力，有时甚至于被逼迫，面对这样子的困难，让马可在这个庞费利亚的宣教队服侍的当中就退下去。马可离开以后，巴拿巴跟保罗继续的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传福音，甚至受真的很大的逼迫。圣经记载他们曾经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就几乎被给人用石头打死了。神保守他们还是能够有生命有健康，在不同的地方把福音传出去以后，他们就回到这个差他们去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当中。圣经就在第十五章就记载， 当时过一段日子，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当去，能够看望当地的弟兄姊妹。保罗有一个牧者的心肠，真的盼望能够看一看这些他栽培传福音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兼顾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就进行第二次的一个宣召的旅程。然后巴拿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就跟保罗说，啊，要不然我们继续带这个马可同去。保罗听到巴拿巴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保罗就有不同的意见。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巴拿巴看到马可都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他希望能够再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在这个宣教的路上可以重新再来。给他，虽然上一次他离开了，让他这一次再一次能够栽培他，让他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有更好的成长。这样子的心好还是不好啊？很好的心，对不对？让弟兄姊妹虽然之前有软弱，但是这一次有在帮扶助他，让他能够重新再起来，是好的事情。对保罗来讲，整个宣教队，整个队伍一起去服侍，整个队伍同心合意，能够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重不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组成一些短宣队去不同的地方短宣的时间，我们也要见每一个短宣的，跟他们有这个面试，甚至有时可能打电话跟他们聊，了解他们的心，了解他们整个服事的过去的经验。也同时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牧长给他们推荐，以致我们了解这个弟兄还是姊妹在这个短宣的这个这样子的服事当中，能不能跟其他的同工配得服事。倘若不行的话，我们可能就请他等一等，在主的恩典当中再装备才可以参与。要不然的话，宣教队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在哪边可能也面对不同的逼迫困难，我们服侍其边哪边的一些人，同时也要兼顾宣教队里面的人来帮助他，这样子我们整个服侍的这个效率可能因此受影响。所以保罗这样想，对还是不对？也是对的。所以两个想法都不是错误的想法，两个人的看法在这个服侍的路上都是好的。问题来了，两个人坚持他们的想法的时间，就怎么去能够互相的同工同心来服侍呢？所以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两件事都好，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坚持他的意见的时间，圣经在39节就说他们彼此就争论起来，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分开了。在小家庭的当中，好多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都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可能就觉得我们出门口要快一点，可能另外一半就觉得，哎呀，还有很多时间，不一定要赶得那么厉害，你这样子赶我压力很大。有人可能在煮晚餐的时间希望煮多一点的菜，但是另一半就可能说，只吃菜可能这个蛋白质不够，多一点肉才可以，就有不同的意见也会产生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两夫妻大家的性格好像是 常常都有一些冲突，就让我们感觉在生活一起好像就很多的争执，很多的讨论，甚至可能有吵闹的事情发生。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看一看，在创世纪神创造亚当以后，圣经就记载神说亚当独居不好，然后呢，神就创造一个女人夏娃来帮助亚当。所以当创世纪的时间，神创造男也创造女，我们就基本上看见男跟女都是有不同的，所以男女有分别。一般情况底下，男的他们通常这个体力比较重比较大，以致在家庭里面有一些重的东西要搬了，有一些 用劳力来做的事情，男生就站起来去做最近这个秋天来了大家的房子旁边可能有很多的树叶，一般都是弟兄起来去扫这些树叶的当然也有例外姊妹可能也会帮手。然后神造男性，一般他们都会比较理性，所以他们看问题能够比较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但是他们处理很多大的事情的时间，小的事情就有缺乏了。所以男的比较上很容易疏忽一些的东西小的东西就忘记，小的东西就做得不好。但是女的，神创造女性，她们比较温柔，一般她们比较重感情。所以当男的只看到理性的一面的时间，妈妈在家里就在感情上能够补上这个丈夫的这样子的理性的部分。然后女的一般比较细心，比较仔细的来处理事情，所以一般去到家庭看到家很干净很漂亮，我们一定会猜都是妈妈还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女性把它扫得干净的不晓得你的家是不是这样子，我的家就是这样子了我太太她回香港去探望她的妈妈的时间，我们的家大概是最乱最肮脏的时间了因为没有人去扫这些东西当太太回来了她就会把这些处理得好一点。所以神造男造女有分别，这个分别就是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互补的一个情形。其实在教会大家庭的当中，神造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都有分别的。我们有分别，就是有些人做过一个心理分析，就发现一般的人大概可以在九个形式的一个人格的分析当中可以配合。有一些人比较完美主义的，所以他们做事就非常要求高。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很喜欢去帮助人的，所以他们就是以帮助人作为他们人生很重要的目标。有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是领袖，所以他们就是喜欢发号施令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非常愿意服侍的，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的时间，他们就能够有喜乐有平安，而且能够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产生很好的功用。所以在教会的当中都有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也有不同看重事情方法的人。你说哎呀，这样子在教会很难跟那么多人来接触了，这个就是上帝创造我们呼召我们在教会一起生活服侍 很美的地方。不同的性格的人都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就显出上帝拯救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能力。其实你再想一想，在人生的当中，那里有一个人会跟你完全一样的呢？倘若你说合着来不合着去，那里有一个人会跟你完全可以合得来的呢？事实上，连你自己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过去的你跟你现在的你都不同的。举个例子，我年纪小的时间，我很喜欢红色，对绿的颜色没有好感。所以我还记得，当我年轻的时间，在学校里面的足球队，他们的衣服是绿的，我就没有一个很兴奋的感觉。但是年纪大了，我越来越喜欢绿色，所以我看到绿的时间，就心里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都不一样，更何况不同的人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看重的事情不一样。大家认识巴拿巴，使徒改他一个名字，就称他为劝慰子，就是他能够体恤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常常可以安慰人的。他也能够帮助人成长，也能够找到好的人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服侍。所以在使徒行传前面，我们看见连保罗自己当安提阿教会被建立的时间，也是巴拿巴邀请他去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跟巴拿巴一同同工来建立教会，以及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在那边成为一个非常神使用的一个教会。到一个地步，当中的信徒在还没信主的人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以致人说，哎呀，这些信耶稣的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保罗自己也是巴拿巴，从某个程度来讲，神透过巴拿巴来帮助他，以致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神使用的一个教师、传导人、宣教师，甚至成为上帝呼召他能够大大使用他的一个使徒。保罗，大家知道神给他的恩赐，领受上帝的话，写出现在我们手上13本的圣经。他在宣教的路上为主摆上一切，也影响那个世代好多的人认识上帝，也建造门徒，能扶助门徒能够成为神很大使用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看重前面的使命，前面的工作。巴拿巴比较看重能够怎么去栽培人能够成长。所以巴拿巴跟保罗都有不同的类型的性格，他们在神的整个大家庭当中，神都使用他们来有不同的服侍，也建造不同的人。原来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男跟女有分别，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也有不同的神给你的恩赐，但是神让我们配合都有好处的。在这个影像当中，大家看到的圣经罗马书8:28，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让我们在小家庭当中，跟我们的配偶一起来生活，一起来建造这个家庭，其实就是产生一种互补互助的作用。 一个人可能比较快，一个人比较慢，快跟慢融合起来的时间就能够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安排。一个人可能看重理性，一个人比较看重感情，配合起来就能够让这个家庭又看到理性的部分，有困难不会退下来，但是看到有软弱可以互相支持，因为有这个感情的部分，所以产生这个互补的作用，就让我们能够都得到益处。对于使徒保罗来讲，没错，这一次当巴拉巴建议带马可去这个传福音了，保罗拒绝了。但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一卷书就是保罗写给他的徒弟提摩太，可以说是他最后一卷的书信。当时保罗已经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然后在监狱的当中他就写这个信给提摩太，就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呀，在这个监狱的当中只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就是路加医生，但是当你来的时间，来探望我的时间，我希望你带一个人来。带谁啊？保罗说就让你带马可来。然后留意保罗对他的评价，保罗说这个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处的。之前当保罗拒绝让马可跟这个宣教队去服侍的时间，你一定会感觉保罗看来对马可不太觉得他是可以配合他的服侍，所以就拒绝他参与这个宣教队。从人的长城来讲，可能你就觉得啊，这个保罗跟马可应该是在性格，在可能在这个心理有一点的冲突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他说马可对我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有益可以翻成就是对我有帮助。我们不晓得当保罗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帮助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马可约翰后来他真的成为上帝很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现在手上的马可福音，根据教会历史，就是马可写的。马可不单只巴拉巴扶助他，让他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在教会里面神使用的仆人，他后来也跟彼得去传道，而有可能也跟使徒保罗在往后的服事上有很多的支持跟帮助。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神真的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马可真的被建造成为一个神使用的仆人。同样使徒保罗最初好像是不愿意带他去宣教，后来他人生最后的时间还渴望能够见到马可。我们知道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重建了，而且不单只重建那么简单，而且保罗看他成为一个在福音的事工上，在教会的这个牧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门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小家庭的当中，神为你预备的这个配偶，虽然他有一些东西跟你不合，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所配合的一定有他的美意，让我们能够互相的配得能够成为更美好。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冲突、一些困难的时间，让我们也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啊，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太太，神啊，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丈夫，神啊，你让我在家庭里面有这样子的孩子，神啊，你在家里让我有这样子的婆婆，有这样子的长辈在我的家，一定是有你的心意，那是为让我得到益处的。上帝应许让万事互相效力，来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或者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值得大家去考虑，当每一次看见有人跟你的意见不同，还是在家里面对一些可能有困难的冲突的时间，你可以考虑有这样子的祷告。你跟天父说，天父啊，你知道对方的意见，你知道对方他的想法，倘若他的意见他的想法不是合你的心意的，求你让他改变。但是留意下一个祷告非常重要，倘若你知道我的意见我的想法不合你的心意的话，求你让我改变。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看上帝会怎么去帮助你来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困难跟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让这个冲突，求上帝给你有一个合宜的一个态度，有合宜的一个方向来处理大家之间的不合的一些地方。合则来，不合则去。其实当我们说这样子一句话的时间，我们是在心里却缺乏一种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品格，就是没有这个爱。不管是在我们的小家庭，还是在教会的大家庭，家就是家。一个家庭看重的不是理，不是有没有道理，家庭最看重的就是爱。我还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就是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没错，你在吵闹的时间你已经很有道理了，你赢了，但是你吵闹赢到道理以后，你却失去你的家。不管在小家庭还是在大家庭，没错，你讲的理由是对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所理解的全都是对的了，当你这样子表达出来的时间，人家却不感受到爱，结果人家就会放弃了。所以家非常看重的就是爱。爱是什么呢？圣经给我们有非常好的指引。我就请 Dave 可以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上的关于爱的教导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要不然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上，我们一起来念爱是什么好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上。好，我们一起来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家就是家，家成为家因为家里有爱， 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没有极限。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小家庭还是在 大家庭当中，让我们都活出爱，让爱永留在我们的内心。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说合着来不合着去，而掉过头来会想，在这样子的困难冲突里面，主啊，你给我的爱怎么去来面对呢？以爱会用什么态度，会用什么的心，会用什么的眼光，会用什么的言语，甚至会以什么的行动来在家里活出上帝喜悦的一种人生呢？主耶稣当人讨论关于离婚问题的时间，他讲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是婚姻的禁律。同样盼望这样子的教导也成为我们在神要我们委身的，神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侍奉的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重要的原则。愿主祝福大家。